话里面，就是创世纪第二十一章。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，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。夏甲就走了，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，皮带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，说不忍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，说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，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然后十九节，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，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保佑童子，他就健长，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那么就在同样的一章里面，我们就读到第三十三节，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所以同样在一章圣经里面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比较高大一点的树，那就是垂丝柳树，还有一个呢是很矮的灌木，大概最多是一米到两米高的样子，所以只是个矮的灌木。那么结果呢，就两个故事就发生了，一个当然就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的故事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读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儿子的故事，他的大儿子的名字叫以实玛利。结果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，就是在以撒断奶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以撒拉就建议说应该把这个以实玛利把他赶出去。所以详细的故事我们不去说他了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拿着饼和一皮带的水就给了夏甲。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，我们讲过这里所发生的事刚好是在哪里，在别示巴的旷野。我们讲过这个别示巴呢是旷野，就是南地，所谓的南地呢就是以色列南边的那块地方。那么再往走没有多远就到埃及，再往走没有多远就到了西南旷野。所以这个所谓的南地呢，其实就是在埃及的撒哈拉大沙漠的那个边缘上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人还没有到埃及，你已经受到了埃及的影响。所以埃及的那个撒哈拉大沙漠那个整个的那个情景，那么现在呢，可以说到了南地就等于到了他边缘。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，你一定要懂那个背景才行，否则我们不大懂得这段圣经的故事。因为你从别是从你从哪里，尤其是你从这个希伯伦，在希伯伦的时候，你看见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到处都是葡萄，到处都是橄榄，而且葡萄呢是两个人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扛的。但是你再往南走，就是没有多久以后，慢慢你就到了南地，慢慢就到了别示巴的旷野。那一到了别示巴的旷野，你几乎就已经到了沙漠。所以圣经讲干旱疲乏之地，其实就是讲南地，就是讲别示巴旷野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就拿饼和一皮带的水给了夏甲，那么然后他就搭在他的肩上，就把孩子交给他，就把他打发走了。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走多远，但是其实别示巴的旷野是很大很大的旷野。那尤其呢是在到了中午以后， 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清早起来，所以早晨的时候呢应该还算是比较凉爽，但你慢慢往南走，很明显的这一条路多半是从哪里，多半是从这个多半从西伯伦，然后慢慢往南边走。那么西伯伦是个山地嘛，你记不记得加勒曾经对约书亚说，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，因为他要把其中的亚纳族的人，就是伟人，把他们赶出去。所以到了西伯伦可以说就是那块山地。那么山地当然你看见一片的青翠，你看见有葡萄，你看见有橄榄等等，但你慢慢往南走，你慢慢就看见说已经到了不毛之地，就到了疲乏干旱之地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夏甲呢和以实玛利是很自然的是往南边走，但是呢从这一段圣经的描写来看，那么很可能呢那天天气特别的炎热，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以实玛利好像中暑了，大概太阳非常非常热，中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明显的你看见他们一皮带的水都用尽了。那如果一皮带的水用尽了，我们知道特别你要往南走，他们不随便喝那个水的。所以如果呢你真的这个水慢慢喝尽了，就证明说他们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。那么尤其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好像呢现在这个夏甲怎么样再走不下去了，所以他就他就皮带水用尽了，所以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。那么这个小树呢大概就是罗藤树，因为那一带很多这种小树，很多这种矮树，那么应该就是在别是巴到处都看得见的罗藤树，罗藤树都长在沙地上面，所以远远看过去就像一丛一丛的灌木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在炎热的太阳底下，你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藏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一些阴影借给你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在这种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，那么现在如果人要想找到一个遮蔽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他只能够委屈自己一点，他只能够借助于那个灌木。普通的你应该借助于高大的树，然后你得着阴凉的。但你现在呢，你看见特别在旷野里面，你好像举目你找不到遮蔽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一丛的灌木，那么你都知道说起码能够减轻一点的痛苦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种灌木的影子只是减轻炎热痛苦而已，它事实上呢它不是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或者像个磐石一样。那么特别在旷野里面，你如果躲在磐石底下或者躲在大树底下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只能够说在你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现在你稍微如果能够减轻一点沙漠的痛苦，那么能够给你一点点安慰，能够给你一点点的给一点点的施舍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给你做到的呢？就是这里一丛一丛的灌木，就这里一丛一丛的罗藤树。所以呢，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夏甲呢，他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然后相对而坐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说，现在他把一丛树，多多少少能给他儿子一点的遮盖，他自己呢，可能就只好到一箭远的地方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另外一棵树没有的。所以很可能就在这个烈日炎炎底下，你看现在母子两个相对而坐，实在说来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那么普通我们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常常想到这个童子，而且圣经又说你要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所以我们想这个孩子已经很小很小，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最少已经13岁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以撒生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夏甲最少13、14岁了。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孩子，你圣经称他童子没有错，但你绝对不是抱在怀里的孩子，不是。所以这里你看见吗？能够把这个谁呀、啊？能够把这个以实玛利撇在小树底下，那实在他们走不动了。 实在说了，也许那天特别的炎热，现在也看得出来这个童子实在走不动了，而且这个童子的的确确好像中暑一样。你这里很明显，你看那个上下文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夏甲呢就放声大哭。但是圣经说，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，说夏甲，你为何这样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这里只说声音，这里没有说哭声，没有的。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夏甲是嚎啕大哭，但是呢不是以实玛利，所以以实玛利是发出声音来。但是后来你知道神对他说，你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所以很明显的以实玛利是生病了。以实玛利的的确确也许是中暑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水通通用尽了嘛，因为整个的皮带的水通通用尽了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就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的水井。所以能够在旷野里面能看见一口水井，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，需要神开夏甲的眼睛。因为你看你怎么知道说在这一片旷野里面有一口的井呢？然后呢，就是因为那口的井，然后他就把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那么从此以后，以实玛利就在旷野里面长大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很明显的是谁的故事呢？很明显的是以实玛利的故事。那么以实玛利他能够得着保存，那一次几乎可以说病得要死，几乎可以，结果他的母亲是把他放在罗藤树下，大概是罗藤树下。那么结果呢，就发生了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罗藤树下，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以实玛利呢，曾经他的母亲曾经把他撇在那个小树底下。然后感谢神，就是因为神是以实玛利的神，以实玛利就是听见的意思。所以只要以实玛利有什么声音，不一定是哭声，也许是哀哼的声音，也许是痛苦的声音，也许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，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他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说你起来，你把他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所以后来你看见吗？这个应许果然应验了。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，大概200多年，我们知道说以实玛利的后裔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大概是幼发拉底河跟这个埃及小河中间，结果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帝国。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实玛利的后裔都是游牧民族，他们就像蒙古民族一样，他们很会骑马，很会这个，所以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刚好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的战术，这个战术有一点像蒙古的战术，就是他可以所向无敌的。所以没有多久，那么我们知道说就建立这个很大的帝国，一直到幼发拉底河，然后包括什么，包括今天的约旦，包括今天的以东，然后包括什么呢，还包括这个什么地方，还包括叙利亚都在里面。你还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这个逃难的时候，他不光要逃脱以色列人的手，那么结果他从那个篮筐子里被坠下来，那坠下来的时候，一直到哥林多书信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其实那个时候不光是犹太人要害他，阿拉伯人要害他，意思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以撒的后裔要害他，那么连以实玛利的后裔也要害他。那原来那个时候呢，整个的这个叙利亚，或者整个的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大马色那一带呢，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大地，在整个这个帝国的范围里面，神已经应许了给他们这么大的帝国。所以这个帝国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拿巴天帝国。这个拿巴天，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它的字源的话呢，就是拿拜约帝国。 我们知道说这个拿拜约是谁呢？拿拜约就是什么？就是以实玛利的长子。所以你如果看到说神应许给这个帝国，那么你就知道说的的确在主前200年的时候，那么就在那一带有一个大的帝国。那么甚至于后来啊，等到以实玛利在那，不是等到以罗马帝国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，结果是谁帮助他们的呢？就是这些拿巴天帝国来帮助他的，所以他们。